我们从上个礼拜开始讲这个耶利米书，我说过耶利米书是一首 一本又长又沉重的书，因为里面有很多的它沉重的话语。我们说过耶利米侍奉神至少40多年，然后他从犹大国本来还不错，约西亚王的时候有一段时间的复兴，然后由盛转衰，一直到犹大国灭亡。所以他这样的侍奉真的是很特别哈，好像一个牧师到个教会去，那教会有1万多人，然后侍奉到40年后剩几个人了，然后教堂要卖掉。你看这个牧师会不会觉得我怎么了啊？会不会有点自责？然后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还眼看着犹大国由盛转衰，那这个过程中当然是因为犹大国的百姓从上到下，从君王到老百姓，然后背弃神、拜偶像、道德的堕落，各种的事情，他苦口婆心的劝诫，没有人听的。我想以现在的说法，这种先知一定要得抑郁症，不得抑郁症也要得抑郁症的，这你简直是徒劳，徒劳无功，你做什么都没有用。然后你说了半天，然后我就说40年后他坐在耶路撒冷的城门口，看着圣城被毁，烈火焚烧。你可以想象哈，到40年之后他的那个情形。那今天这个第二章哈，很可能是耶利米最早的信息之一，虽然我们不能确定，因为他没有按照时间次序排，但我们从他的背景来看，我们大部分的学者认为这应该是他最早的信息之一，即使不是他第一篇讲到也是最早的。为什么呢？因为待我们提到那内容的时候，他有提到亚述国，有提到埃及，但没提到巴比伦。犹大国最后是被巴比伦灭掉，当耶利米被呼召的时候，上礼拜我们说到公元前627年的时候，那一年亚述国、亚述帝国一位伟大的君王，非常强有力的君王死了。他死了之后，这几个儿子之间就开始内乱，那么因此亚述帝国从那个时候是由盛转衰。所以亚述帝国最后一个伟大的君王就是耶利米蒙召的那一年死的，但是亚述帝国还在，只是内乱的结果，以至于本来他强大的时候压着的一个是埃及，一个是巴比伦，等他一内乱的时候，这两个开始起来了。所以因此公元627年开始，在东边，就是今天波斯湾边上的巴比伦帝国开始从东边开始了，因为亚述在两河流域的比较上游，然后南边的埃及也开始兴起了。啊，这两个都对亚述帝国发生挑战。然后大概20年左右，不到20年，15年以后，实际上亚述帝国就灭亡了。所以因此他蒙召是公元前627年，公元前612年，就15年之后，亚述国已经灭亡了，没有亚述了。可他这边还提到亚述，还提到埃及，所以可见就是说那个时候亚述还在，表示他刚刚蒙召。我说过他蒙召的时候可能不到20岁，在10多年之内亚述帝国就整个就崩溃了。那他在讲这个信息的时候还有亚述，那表示说亚述帝国的末年也是耶利米呼召的初期，他可能20-30岁而已，所以应该是他最早的一个信息。但是从这个信息你已经看见犹大国怎么灭亡的，犹大国的这个罪是什么。所以因此他后面可能不断的在重复加强这个信息，就是犹大国的是等于说自食苦果啊。但是他从第二章开始就给你一个大的一个轮廓。然后当然整个先知书哈，包括这个耶利米书，在文学上他也是很有一些文学技巧来表达他的那个它的内容。它用16个问句啊，当然不是在我们今天到第19节为止，一直到第二章的结束，甚至第3章的头5节，连续不断的用问句 啊，来问，好像自问自答，自问自答这样，用问句，然后用了19个不同的比方，一下子那个池子、泉水，然后又提到那个葡萄树，然后这个各种的果实，然后各种的东西，他用各种，然后狮子来了，然后什么的什么的，他用很多19个不同的象征性的比方，然后也有些对话，耶和华说，然后他们说，这样对话，所以要用，这是很多文学的技巧来表达他这个意思，他不是用一个长篇大论的好像单方向的一直在叙述，他用这样的方式来形容。那其实这整个来讲呢，在今天所谈的1到19节呢，分成三个明显的一个不同，就是首先1到3节他讲到过去，最初以色列人民从埃及出来的时候，那时候是一个蜜月期，就怀旧哈，想当年这些以色列人对神有一种起初的爱。那4节开始就说你们开始背叛，你们背弃了起初的爱，然后你们怎么会用背来向我而不是面向我呢？然后14节开始就提到，因此就宣告审判，你们就自食苦果，你背叛我的结果，结果是什么呢？还有这三段来表达。那第一段叫做怀旧，耶和华话临到我说，对，临到耶利米，你去向耶路撒冷的耳中喊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你怎样在旷野，在未曾耕种之地跟随我，我都记得。神记得，神记得当时以色列人对神的这种忠诚，这种的爱。那在圣经中，尤其是先知书，像何西阿书，很多书都喜欢用婚姻来形容神跟以色列人的关系。神是新郎，然后以色列民众是新娘。那么在新约时代，启示录是把教会当新娘啊，诸此类的哈。但是你要记得，这个比喻里面，这个新娘是一个集体的，你不能个人化的哈。今天有少数一些，特别是女牧师，喜欢说，哦，我已经奉献给神了，我嫁给耶稣了。你不能嫁给耶稣，耶稣不会娶你的，不是一个一个的。那女牧师嫁给耶稣了，那我们男牧师我们怎么办？我不能娶也不能嫁，我跟耶稣的关系是什么？你跟他好亲好亲好亲，那我们呢？对，这有点离谱了。所以这是一个集体的以色列民族，或者集体的教会，好像新娘跟神的关系是夫妻，夫妻的关系。那因此这两个之间有一种什么呢？他首先提到你幼年的恩爱，恩爱这个字哈，大部分的旧约圣经是翻译成恩慈，恩慈那个字以前我们练过，就是叫 hesed 这个字。所以我们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希伯来语很难记啊，我们都得找一个中文的谐音字来记。那因此神的爱很重要嘛，这个爱呢比较好记，黑色的 hesed， 黑色的，上帝爱是黑的，不是白的，不是红的，黑色的爱。所以每次考试神的爱，黑色的，黑色的，黑色的，黑色的，就拼出来了，不然记不得啊。那新约希伯来语希腊语是用 agape， 爱加倍的 agape 啊，这是比较好记的。那其他语的咕噜咕噜很难背，就忘掉了。所以我现在剩下的希伯来语大概不剩一打了啊，譬如说和平安啦，小乐我们还记得了，还 sad 我还记得，还有犹太人吃的接近的物是叫做kosher， 我们闽南话 kosher 就是可惜的，犹太人吃可惜的，这几个字我都记得，其他我通通不记得。你幼年的恩爱，其实就是你年轻的时候对神有一种 has sad， 那叫做立约的爱，立约的爱。但是他不仅仅有立约的爱，还有呢婚姻的爱情。那个婚姻的爱情就是一个有点 romantic 的哈，有一种情感上的那种全心全意的那种情爱。所以以色列百姓跟神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有一种立约的爱，另外一方面有那种情感上的那种忠心全心全意的爱。我都记得耶和华说的，我记得你们当年是这样。但后面就提到说， 然而现在呢，我想很多家庭都有这种情况，然后婚姻发生变化的时候，都是想当年哦，罗曼蒂克的爱也有，蜜月的爱也有，然后后来呢就变心了、劈腿啦什么一大堆的时候，我想都会这个不管哪一边背叛背叛的那一边就会发出这样的话：想当年你对我是怎么怎么怎么怎么，你现在怎么怎么怎么？现在是神在说话了，神对以色列百姓说。你当年对我的立约之爱，你对我的婚姻的那种罗曼蒂克的爱，我都记得。那时候你在旷野，在未曾耕种之地跟随我，因为他们出埃及经过旷野那段好像艰苦的日子，你对我的爱是这样子的，我记得，我记得。那前几天我们在小组查经也在讨论，有时候啊，夫妻两个人啊，或者朋友之间啊，我们说同甘共苦，事实上是有人能够同甘不能共苦，有的人是能够共苦不能同甘，又同甘又共苦的人这没几个。有些人夫妻两个小两口辛辛苦苦的共苦，两个人都很苦，然后拼命打拼打拼，终于搞成一个事业了，然后这个男的变心了，他养三个老婆了，他就是能够共苦不能同甘。打天下的君王呢，是能同甘不能共苦。天下打出来了，先封每个功臣一个什么王位啊，什么东西，然后没下子，啪啦杀光了。我们中国不是十大元帅，有哪几个活得好好的？那明朝朱元璋登基的时候，诛杀功臣都杀光了，几乎很多王都是这样子的，能同甘不能共苦的。连勾践，越王勾践，哇，很伟大吧？文种被他擦掉了，当年扶持他的人，但是能够同甘又能共苦的不是太多人。可是神跟以色列人应该是同甘共苦的，可是现在这个情形，以色列人就是能够共苦不能同甘，经过旷野漂流的时候神照顾他们，他们对神的爱也是全心全意的，那时候是共苦。好了，现在进了迦南地了，那是一个肥沃的地，所以第四节开始神的责备是什么？你们是怎么了？我把你们从埃及地领上来，经过旷野了，然后现在呢，第七节是肥美之地，你们可以吃其中果子和美物，但是进入的时候你们却污秽了我的地，然后离开神了。所以以色列人对神就是人共苦不能同甘，他们背叛的时候是当他享福的时候。那我们人跟人之间，我们人跟神之间应该是那种既然是立约的关系，立约的爱，我们就不能够破除这个约。立约的时候你知道，以色列人跟神立约，或者两个国家立约的时候，通常有的时候是一个小国臣服于一个大国，让大国来保护他。如果这个小国家哈毁约，那大国就会惩戒的哈，他把他灭掉啊，什么都可以。那犹大国最后的情形就是这样子啊，他先跟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立了个约，后来西底家王最后一个王背叛了嘛，背叛以后，尼布甲尼撒就围攻耶路撒冷，围攻三年之久，最后屠城，不但圣城焚烧，几乎里面没几个活的，因为他背叛了。现在背叛的对象不是一个国家，不是一个君王，你背叛的是创造天地的耶和华神。所以耶利米书在讲的就是百姓对神的一个背叛。那本来第三节有说，他们那时候以色列人跟神之间不但有这种很亲密的爱，同时第三节说那时候以色列是归耶和华为圣，就是分别为圣的，是被分别为圣的，他们当作土产里面出熟的果子。那你知道我们以前讲利未记就知道，当以色列人在迦南地有收成的时候，出熟的果子就是所有的果实，所有的五谷杂粮麦子任何东西出熟的都要当成一个圣物奉献的。对，出熟的果子是先要奉献，这是属于神的，谁都不能吃的，谁都不能碰的。 但是谁敢吞吃这个出熟的果子，就算为有罪，灾祸要临到他们，因为是耶和华，因为这个份是耶和华的份，谁吞吃它，谁碰到它，你就等于直接碰撞这位神，因此灾祸是从耶和华降下来的。所以他们是在耶和华神的独特的一个保护之下的，当时的立约的爱是这样的情况下，谁也不能够欺负他。这是好日子，这是在蜜月期的时候，当他们背叛的时候，这个立约的爱受到破坏了，因此神的一个好像一个保护伞，一个遮蔽就拿掉了，拿掉的话呢，就直接受到从神而来的审判。那神有时候就借着外族的人的欺负，或者天灾，或者人祸来惩罚他们，因为这个保护伞拿掉。所以最初开始，先知耶利米提醒以色列人，当年他们出埃及进入迦南地的时候，那个起初的爱是怎么样的，那时候神跟以色列人之间的关系又是怎么样的，他们对神有立约的爱，他们对神有一种全心全意的情爱，就跟新婚的妻子对丈夫一样。那神对以色列百姓当然也是一样不变的立约的爱，立约爱是不会变的，不因着环境而改变，神也是全心全意爱着这以色列人。但现在变心的是谁？不是神变心了，是人，人变心了。所以从第四节开始，这个先知就呼吁雅各家、以色列家的各族啊。所以因此这个先知在宣告预言的时候，其实当耶利米开始宣告预言的时候，北边的以色列国已经灭亡了，只剩下南边的犹大国。所以十二支派，北国的十个支派大部分被杀或被掳了，南国剩两个支派。当然在当年分家的时候也好，后来情况也好，其实十二支派也有些陆陆续有些人跑到南国来了，但至少北国以色列已经没有了。但他这边宣告预言的对象是雅各家、以色列家的各族，是十二支派，他不是只对南国犹大国说预言，是包括北国的人。那些国家虽然灭亡了，那些难民有的逃亡各地，有的被掳了，但这个信息是对所有的人，你们都要听。包括以色列国灭亡的时候，为什么灭亡的原因是一样的，因为背叛是从以色列犹大都开始的，所以以色列先灭亡，因为他们背叛的更严重更早。耶和华如此说，第五节，你的列祖见我有什么不义，竟然远离我，随从虚无的神，自己成为虚妄呢？意思就是说，我做错什么了，或者我没做什么吗？那答案是说没有，神没有做错什么。但是为什么我没有做什么不对的事，为什么会离开我，然后你去随从虚无的神，自己成为虚妄？其实原文可以说，你随从虚无的神，自己成为虚无。所以英文圣经里面那个虚无那个字，就是传道书最常用的一个字，虚空，虚空，虚空的虚空，那个虚空的虚空的虚空 ，vanity, vanity, vanity， 就是这个字啊。当然，这个字先是耶利米在用的时候，他是用一个文字性的一个，你追求什么你就变成什么，你追求虚无你变成虚无，你追求虚空变成虚空，你追求笨蛋你就成为笨蛋，就这个意思。但是如果你追求的是神呢，你就越来越像神。所以就像一个镜子一样，你越追求这个你就成为那个。但是如果你选对了，你选的是追求认识神、亲近神，你就越来越像神。但你追求的是个虚无，你得到的就是虚无，这是你所要的。所以好像一个讽刺一样，你要吗？好，得到了啊，得到你就变成那个样子。所以你追求的是一个毫无价值的，你就成为毫无价值的。所以有的英文圣经这个翻译成说，你追求的是无价值的，所以你变成无价值的。有的英文圣经翻译成说，你追求虚空，所以变成虚空。那这边是追求虚无的神，自己成为虚妄。其实虚妄虚无的神是同一个字，其实就是你所追求的那个列国的这些巴利啊，各种的偶像的假神，其实是虚无，是不存在的。你追求那些不存在的神，你自己就成为一无所有，最后不存在了，你可能被灭亡了等等。 然后他们也不说，其实那个不说应该是不问，他不问耶和华在哪里呢？他耶和华的话在哪里呢？再放在第六节最后，其实在原文是放在前面，他们不问耶和华在哪里。耶和华就是那位领我们从埃及地上来，引导我们经过旷野沙漠，有深坑之地和干旱死荫，无人经过，无人居住之地。这些人没有去问耶和华在哪里，而这个耶和华是领导我们经过出埃及经过旷野的人。然后他们没有问。然后第七节耶和华自己说，我呢，我领你们进入肥美之地，使你们得知其中的果子和美物，然而我带领你们享福了，你们进入的时候就玷污了我的地，使我的产业成为可憎。所以我给你们恩典，带你们进入应许的迦南美地，结果你们反而离弃我，去追求虚无。然后第八节开始，他所说的这一些背叛的人是各个阶层的人，从最高的来讲，祭司，祭司都不问耶和华在哪里。其实耶和华在哪里，不问耶和华在哪里，这句话是重复两次哈，因为在前面第六节已经说过，他们不问耶和华在哪里，现在是祭司不问耶和华在哪里。传讲律法的都不认识我，传讲律法的其实就是那些立位人，也有祭司，他们是教导律法、执行律法、做审判官的人，不认识我。不认识我不是所谓知识性的 intellectually 你不认识神，而是跟神的关系，你跟神没有关系了，你不认识这一位永生的神。然后官长违背我，官长他在原文就是牧人、牧羊人 shepherd， 这些牧羊百姓的官长呢违背我，也违背了这个律法上的规条。然后先知呢一样的违背，先知是借着假神、借着偶像、借着巴力的说预言，随从无意的神或者说虚无的神。所以从祭司到君王到先知都离弃我。那你知道我们在说弥赛亚的时候曾经提过，弥赛亚是受膏者，受膏者有三种人，就是祭司、君王加先知，而这边祭司、君王、先知都列在这里，这三种人都离弃神。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你可以了解当时的百姓那种偏离，这是现象。然后因此第九到第十二、十三节呢，这是神开始提出好像法庭，这个检察官代表控诉，控诉的罪状开始控诉了。第九节说什么？耶和华说，我因此必与你们争辩，也必与你们的子孙争辩，或者说指控你们，我要指控你们，也要跟你们的子孙争控，指控你们的子孙，表示说神所控诉的对象以及这些犯罪的人，从一个角度来说是从上到下所有的百姓十二个支派，从在高位的祭司、君王到一般的百姓，同时时间上来讲是从现在到你们的子子孙孙，所以时间上是一个重切的啊，不是只有现代。所以因此先知的预言，包括四十年之后国家灭亡，他们被掳到外地的时候，他们会读到耶利米的话的时候就感到自责，他们就是当时背叛神的人的那些人的子孙。所以不但是控诉你们，也控诉你们的子子孙孙。然后第十节就提到说，他们的背叛呢是怎么样一个背叛？你们且过到基底海岛去查看，打发人往基达去留心查考，看曾有这样的事没有。基底海岛就是今天的叫做塞浦路斯岛，所以从以色列来讲，往西进入地中海第一个大岛就是塞浦路斯岛，就往西你到基底海岛，就塞浦路斯岛去。基达在哪里？基达就是今天的约旦，也就是那边游牧民族叫做贝多因人。所以基达在加利利湖、加利利海的东边，那是今天的约旦国，那边的游牧民族阿拉伯人就叫做贝多因人，那么在旧约叫做基达。意思说由东往西，你往西边到基达基提海岛去看，你往东边到基达的这些阿拉伯的游牧民族去看，有没有这种事情呢？ 十一节，哪有一个国换他的神呢？而且下面说，何况这个神不是真的神呢，他假神都拜得像真的一样。今天的教会里面发生的情况就是，我们把真神当假神拜，假神当真神拜。那些人说迷信的哦，拜观音的，拜妈祖，哦，拜的好虔诚哦，假神当真的拜。而我们是相信真神的，我们把真神好像当假的一样。就是说你在做很多决定的时候从来没有去问过，神要我怎么做，我们常常就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那些迷信的哈，他还真的求问呢。那个台湾就是叫宝杯，就是一个圣杯，就两个像腰果一样大大的，然后弯弯的，把丢在地上，两都朝上，两都朝下，或一上一下，就知道 yes or no， 或者不置可否。那如果丢下去一上一下，就表示没有，不是 yes 不是 no， 再来又再丢一次啊，要丢到最后好像是我忘记怎么样，好像两个朝下是 yes 还是什么的，反正我不知道到底怎么算。他有些老太太连去买菜都要去丢一下，哦，不吉利，不买菜了。哦，你看他信到那个程度啊，何况不是真的神都信到那个程度，而我们基督徒我们相信真神的，我们就闯天下，爱往去哪去哪。然后神呢，神呢就好像梁山伯祝英台，我们以前看那个古装片的时候，那个梁山伯去杭州读书去了，他一个书童就拎个包，公子儿您去哪儿啊，别问，跟就是了。我们今天就是上帝，我要去哪儿了，跟就上帝就跟着你啊，闯山闯海，哇，如东到西，你到哪儿去，我问我神啊，你要我去哪儿啊，不是我想去，上帝就陪着我，就上帝知道陪着你去了。所以先知耶利米说，您瞧瞧天下有这种事情吗？连那些迷信的这些外邦人他们都不会换神呢，还拜还是假神呢。但是你们呢，我的百姓却将他们的荣耀换了无义的神。他们的荣耀说的就是那位神的荣耀，不是他们自己百姓的荣耀了。你看他们有真的神，结果去换了一个假神，无义的假神。那些人是拜无义的假神，还从来不换。他说您瞧了，这是不是一个很大的讽刺啊，用这样的方法来形容。所以呢第十二节，诸天啊因此要惊奇，极其惶恐，极为凄凉，这是耶和华说的。为什么呼天喊地呢？呼天喊地的时候，这先知们常常这样，连摩西也常常这样，他要找个证人，在神和他百姓之间作证的时候，他找一个人，他就发现没有人可以作证了，那神也不能自己为自己作证，对不对？天哪，你来看，您瞧瞧这种百姓啊，意思在呼天，就是要天来作证。那摩西有时候是呼天喊山，他没有喊地。诸山啊来作证，叫山来作证，或者天作证。那这边是耶利米说，诸天啊你来瞧瞧，有这种事吗？所以连天都会感到惊奇惊恐，然后会这个天下会变成凄凉的，这是耶和华说的。然后他最后的关键的一句话就是十三节，十三节其实也是说这一段圣经最中间的一节，一到十九节中间虽然是不是字数上的中间，但事实上是核心的一节经文。他说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你看啊，如果你去过以色列这个地方就知道，以色列这个地方呢跟埃及的不同是，埃及有条尼罗河，埃及地通常不太下雨的，可是对农业来讲问题不大，它有条尼罗河，所以从河水他们用水车把水打上来就可以灌溉，所以不下雨没有问题了。以色列是靠天吃饭的，它不下雨那一年就完蛋了，就荒年。所以它每一年的春雨秋雨，春雨就是三四月间会下雨，然后秋雨就大概十月前后，九十月之间会下雨。所以我们每次去观光旅游都要选到三月以前四月以后，那三月以前通常比较便宜，因为是淡季， 四月份以后慢慢就价钱高了，因为暑假来玩的很多。那三四月中就是雨季，不是天天下雨，偶尔会下雨。那否则的话，我去过以色列五次，我从来没有一天碰过下雨的，我没碰过下雨，平常不下雨的。但是春天跟秋天如果不下雨，那那一年的收成就完蛋了。当然它有一个约旦河，可是约旦河的水不够灌溉整个以色列，所以天很重要，要靠天的。那因此在农田里面哈，假如一个人农夫他的农田当中有一块泉水，他挖到宝了，你知道这个泉水他整个的田地的水靠这个就可以了，他不必河不必下雨，就靠这个就好了。他说有这种笨蛋做一种事情，我的百姓，我有这个活水的泉源，他不要，他离弃了，自己去挖一个池子。你知道当时以色列是有这样子的，我们去以色列观光旅游的时候就看过很多这种水泉的池子。那么他们通常就是那时候没有水泥哈，所以通常就是在岩石，有时候把岩石挖一个洞，所以用岩石来储水。那个大水池的话有时候像房间这么大，那找这么大的岩石是不容易的哈。他就说千辛万苦的去挖了一个储水池，可是问题是这个石头如果有裂缝了，那你所有储的水都从裂缝就漏掉了嘛，所以你装了水就没了。那装水什么时候装水？就下雨的时候。他们用各种方法把下雨的水灌到这个水池里，那这样的话呢，没有雨的时候可以拿这个池子的水。可是我明明有一个活水的泉源，你废弃不用，你要去找一个池子，而这池子偏偏又是有漏缝的，是一个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你说有这么笨的事情吗？这是我百姓做的事情。那当然活水的泉源这个耶和华神所说的就是我，你不要我这个活水的泉源能够提供生命的泉源，去凿出一个会破裂不能存水的，也是不能提供生命的池子。怎么会做这样选择呢？可是当时以色列的百姓离弃了带领他们出埃及的耶和华神，却去选择拜虚无的假神，那是那个水池，或者依靠当时因为政治上的问题，要不然就依靠南边的埃及，要不然依靠北边的这个亚述国来求得一个平安，靠这些，但是是不可靠，所以就是破的一个池子嘛，是漏水的。所以你明明有神，你不依靠他，结果你去依靠别的东西，最后带给你的是那种荒凉痛苦。事实上他整个来控诉的时候，就是你做的事情，所以你自食苦果。昨天晚上我在想这个经文的时候，在想有什么例子，有什么经验当中类似的事情，我就忽然间想起一件事儿，已经是差不多四十多年前的事儿。我大学一年级信主的，那当然我从高中第三年的时候我开始去教会，还没有信主，开始去教会参加聚会，所以一年之后从高三的下学期一直到我大学一年级的上学期，圣诞节我受洗，中间大概有一年的时间是属于好像慕道啊探索的过程。因此我在我高中的最后那一学期那五六个月当中呢，我有两个同学基督徒，就一直想要一方面跟我同归教会了哈，一方面呢就好像在信仰上呢要拉拔我一下，因为我还是慕道友啊。一个是跟我同班的，另外一个我们同个高中哈，一个跟我同班，另外一个是同一届但不同班的另外一个同学。这两个人就常常跟我去教会的时候跟我讲话啦，或者在学校碰到的时候拉着我东讲东讲西。我还记得很清楚，有一次那时候我才刚慕道啥也不会，就把我拉到一个游泳池后面说，哎，坐下来聊一聊，聊完以后，哎，一起祷告，一起祷告，我还没信主啊，祷告怎么祷告？那三个人夹着我在中间，然后轮流，我一看轮流，从左边从右边我都是第二个，不会祷告，就有一个开口祷告，然后该我了，该我祷告，我那时候还没信主嘛，我只讲了几个字，啊，主啊，然后就没有了，那旁边第三个就继续讲，主啊，然后呢？没了，我就 祷告不出来了，想了半天也不知道祷告什么，然后该怎么祷告都不会嘛，最后那天就是这样。我都印象很深刻，就那两个同学这样天天这样拉着我。后来我信主了嘛，然后我大学毕业了，大学毕业我们要去当兵嘛，当完兵回来刚退伍，我同班的那个同学，那个基督徒，有一天就约我说，哎，我们去看另外那一位弟兄，另外一班的，我们同一届的。他说他情况不太好，但他没有多说什么，我一无所知，我就跟他去了。那我从来没有去过那个同学家，那天就跟他去的那个同学家嘛。去的时候我到现在都还给记得40多年前那个景象，他们家住一个像日本式的那种房子，是有地板的，然后我们去的时候也很没有很特别，全家没有人，就他一个人，但可能父母去上班了干嘛的不知道，他一个人在一个房间里，一把椅子他坐在当中，后来他就搬两把椅子我们两个坐，不然我们怎么样谈话，没有沙发也没有什么，他就一个木头椅子在那里。那天刚好是下午了嘛，傍晚了，夕阳西下，那个太阳就这样照着他。然后我那个同学呢一直在哭你知道吧，你想20几岁男孩子会哭成这个样子，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所以我一句话都没说，我就听他讲，然后一面哭呢就一面唠唠叨叨唠唠叨叨叨叨在讲啊讲啊，他过去发生什么事了你知道。因为这位同学呢他考上一个大学，我在台北，我读台大嘛，我同班的同学也考上一个大学，在台北另外一个学校，不是台大。我的这位同学去台中，台湾中部，但是是国立大学，也算不错了。所以我们本来在同个教会聚会，那我同班同学呢虽然不同的大学，我们在教会会碰到的，因为同个教会。这个同学去了台中4年多，我没见过他，当兵也没见，所以5年没见过他。他就一面讲一面哭，一面讲一面哭一面讲，我就好像这个拼趴走一样，一块一块的拼起来，到底发生什么事了的。但到现在为止我也只知道大概1/3到1/半的故事，其他我就搞不清楚。那种情况下我也不好再追问说啊怎么样了，那个怎么样，点点滴滴他讲出来就是他去了台中那个大学读书，那因为考上国立大学啊，他也很得意啊，那时候考大学很难的，考上国立大学全国只有5%可以考上的。可是呢他喜欢打桥牌，不是赌博的，你知道就是有国际桥牌赛嘛，他打桥牌打得很好，后来就参加那个大学的校队，代表学校参加不知道多少个桥牌比赛，而且常常得奖。当我不打桥牌我不知道，他说在大学的桥牌社他可是很拉风的，很红的哦，等等，就得了大奖小奖不知道得多少奖。可他一面哭一面说，我去了台中读大学打桥牌以后，我4年没有去过教会了，但离开教会了啊，没有教会生活了，没有团契了，那读经祷告大概也就慢慢就没有了，那 后来当兵。所以这4年当中他学业也是一塌糊涂，最后是勉勉强强毕业了，大学毕业了，是毕业了，差一点快不及格，学业成绩很差，但是打桥牌呢很有名，又得了很多奖。然后中间有的事情他没有讲我们不知道，我到现在都不知道。后来去当兵了，跟我们一样，所有大学毕业去当兵，一当兵入伍之后大概1个多月精神崩溃，然后就送到精神病院，军中的精神病院，所以他住在精神病院一直到退伍。那当兵12个月，退伍那一天开始你就不是军人，所以因此军人你是军人身份，送你到军人的精神病院免费给你治疗住在那，你一旦退伍了不再是军人，这个军中的那个精神病院立刻就把你放出来了，不管你病好了没有就送出来了。送出来以后他也没住院了，所以我去看到他的时候他刚退伍大概2礼拜吧，我看他情形我现在可以懂了，我知道他大概是严重的抑郁症，有没有更严重的精神分裂啊等等我不知道，知道他不是那种完全语无伦次的，但就是那种情绪你可以知道，他就一直哭一直哭，我完了我完了，我真的完蛋了，我怎么了怎么了。 所以我跟我同学坐在那里，其实我同学知道他的一些情形，他可能知道比我越多一点吧，他没有跟我讲，我是完全一无所知。四十多年后，昨天晚上我就想到，他本来是认识神的，而且曾经极力的要让我信主的一个同学，最后却落到这个下场。当然后来种种原因，我工作离开台北了等等，我就没有跟他联系了，因为我市长连他家哪里都不知道，是我同班同学知道的。所以四十多年后的今天，他现在怎么样了？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至少在那一刻，他玩桥牌也得到他所想要得到的，他得过奖。可是得到那个奖以后，对他的人生来讲，那就像一个破碎不能储水的池子，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那些奖又是怎么样？他学业一塌糊涂以外，他中间是不是还有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一路一个月就精神崩溃了，然后一整年就住在精神病院，而到出院还是这个样？我觉得他是认识神的人，却离弃活水的泉源，去追求他认为可以给他满足，可以给他自我带来尊严，带来荣耀的一个东西，直到最后他可能得到了，他奖牌也得了好几个，但最后是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所以当我看着他一面哭一面讲，一面哭一面讲，他几乎两三个小时不停的哭，不停的哭，一面叨叨念叨叨念叨叨这样讲。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仍然很难忘掉那一幕的景象。后来那你再听五个小时六个小时也还是一样，没无休无止的。最后跟我的同学就出来了，我出来以后在路上，我跟我同学一句话都没讲，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同学也一句话都没讲，我们两个心情都很沉重。但是四十年后的今天，我想起他就觉得，一方面觉得他做了愚昧的事情，他离弃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一个池子，希望能够积存一些他认为好东西，结果就像破裂的池子一样一无所有。第二方面也对我是一个警惕，如果我做同样一件傻事儿，我的结果会一样的。同时呢，当然我不知道他的后来怎么样了，我只能祷告说，主啊，求你怜悯他。曾经是这样一位热心爱主的基督徒，只是好像一个愚昧，他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我盼望神给他一个悔改的机会。那我不知道最后结果是怎么样，所以弟兄姐妹，有的时候一失足会成千古恨的，不一定走错了就一定回得来的。如果神的怜悯，我们可能走错了还可以回来的。那耶利米就是苦口婆心要以色列回转，你不要做这种事情，以色列百姓做过这种事情，你看以色列国灭亡了，难道你们也要同蹈覆辙吗？可是讲归讲，那个时代的犹太人大多数人打有边锋的，所以为什么耶利米是一个流泪的先知？可是虽然他们不想听，他还是得讲，即使像个乌鸦嘴一样，他就是得讲，不管你爱听不爱听啊，他还是要继续要说。然后十四节之后，就是离弃了耶和华神，自己去找出一个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然后后果是什么？这个苦果就是十四节，耶利米说：“以色列人是仆人吗？或者说是奴隶吗？是家中所生的奴仆吗？为何成为掠物呢？”当然，以色列人生来不是奴仆。那有一种家中生的奴仆，就是如果有奴仆在一个家里面，然后他自己生儿育女的话，那个孩子一生出来自动成为奴隶，奴隶生了孩子自动成为奴隶，第一个奴隶可能是买来的，生出来孩子自动就成为奴隶了。你是吗？以色列人是奴隶吗？不是啊。可是为什么会成为被掳掠的掠物呢？然后下面就说，少壮狮子向他咆哮，大声吼叫，使他的城地荒凉，城邑也都焚烧无人居住。少壮狮子当然是指 列国当中很强盛的，像当时的亚述帝国，那整个地图就荒凉了。所以 以色列国被灭亡的时候，全部一点都没有留下来。我们有时候去以色列观光旅游，那个圣城耶路撒冷还有古迹啊，但是以色列国的首都叫撒玛利亚，撒玛利亚除了那座山叫撒玛利亚以外，尸骨无存，连一颗石头都没有。所以我们观光旅游从来没有人去撒玛利亚，因为这是个山头。如果想象这曾经是以色列国的首都，应该富丽堂皇吧，没有，到今天什么都没有。所以我也从来没有去过撒玛利亚，因为没得看的嘛。少壮狮子向他咆哮，使他的地荒凉，城邑焚烧，无人居住。挪弗人和达比利人也打破你的头顶。挪弗对不起，挪弗这个地名后来我们翻译成，有时候用给他另外一个名词，那叫做叫做孟菲斯。孟菲斯，美国有个地方叫孟菲斯，他是用的是那个埃及的名字，那其实就是今天的开罗。他在今天开罗城的南边，大概十几英里而已，很近，就郊区而已。所以他们，我还没有去过埃及去观光旅游了。如果去开罗，一定会去，因为是首都嘛。啊，那如果去那边，就会到孟菲斯，以前就叫做挪弗，是曾经古代埃及的首都，就他们有很多古迹的。所以挪弗的人就是埃及人，而且是埃及这个首都的人。达比利人，达比利在哪里呢？达比利在埃及的东北，在埃及靠地中海的叫做 Delta， 是一个尼罗河三角洲叫 Delta 那个地方。那这个尼罗河三角洲的东北边，再出去就是西乃半岛，最接近的地方就是它一出去不多远，就是今天的加沙走廊。干啥就在那里，所以达比利就在埃及跟这个西乃半岛的交界的地方，所以这两个地方都是埃及，而且两个比较有名的一个城。挪弗人、达比利人打破你的头顶，打破你的头顶呢？他们说比较准确的翻译应该说剃你的头，剃头，而不是把头打破。那剃头什么意思？今天可能有人流行剃个光头。在以前只有奴隶或者战俘给你剃个光头，否则的话谁会剃光头？那就是一个羞辱了。尤其他这边用的这个名词啊，因为以色列国家了、民族了、城市，你知道在英文来用的话，原文也是如此，国家或城市的名字的代名词都是用阴性的，女的，女字边的你，女字边的他，所以他要剃你的头，他用女字边的头。男人剃光头是有，女人谁会剃光头？当然癌症化疗头发掉的差不多，跟剃个光头，这现在才有，以前没有的。我看过有人剃光头，二次大战结束的时候，在法国巴黎有一些那种一些女人，因为当时跟德国军官来来往往的，然后这个法国百姓因为战胜了嘛，就把这些女人抓起来全部剃光头。所以在法国巴黎街头剃光头的女人都是曾经跟德国军官来来往往的人，这是这个羞辱。埃及的挪弗人、埃及的达比尼人会剃你的头，羞辱你的意思。那其实在历史当中我这边有提到哈，公元前627年是耶利米蒙召那一年，也是同一年亚述帝国最后一个最强大的君王死了。后来他的子孙为了争夺王位，国家内乱，然后东边的巴比伦开始兴起，南边的埃及也逐渐壮大，然后就很脱离了亚述帝国的统治控制。那么在这段期间为什么约西亚王有段中心，他除了宗教上的复兴以外，道德的复兴以外，另外一方面也刚好就是亚述帝国在衰弱，一个中空状态，亚述帝国没空来管这个我们今天叫做这个巴勒斯坦或者迦南地这个地方了。那南边的埃及兴起了，还没有埃及没有办法控制这个以色列或犹大国，然后亚述帝也管不着，所以在两边管不着的时候，哎， 犹大国中心了。同时本来北国以色列灭亡了，被亚述帝国灭亡了，所以北国以色列理论上是亚述帝国派兵在控制的。当亚述帝国内乱的时候，北边以色列变成无人地带，所以约西亚王去过北边，去过伯特利，然后把那边伯特利有一个拜假神的一个坛把它毁了。然后曾经先知预言过，将来有一个王，就约西亚王，要把这些坟这个坛毁掉，要把一些骨灰撒在坛上等等等等，就在约西亚王的时候，他等于越界了，过了犹大国往北去了。为什么他可以去？亚述帝国不管他吗？亚述帝国那时候管不着了。那就是耶利米蒙召的那段时间，也是约西亚王在复兴的时候。可是到后来公元前609年，就那个事情之后18年，那时候亚述帝国已经开始衰微，相反的巴比伦已经兴起了。兴起了以后，后来巴比伦开始攻打尼尼微，就是亚述帝国首都。尼尼微被围了，然后亚述帝国快垮了。那埃及那个时候呢，理论上他要争取独立嘛，他要挣脱亚述帝国的控制，可是眼看着巴比伦起来了，搞不好巴比伦会成为另外一个控制埃及的，所以埃及的法老王派兵到亚述，要帮衰弱的亚述帝国抵挡另外一个强权刚起来的巴比伦，所以派兵从埃及往北，就经过了巴勒斯坦。那时候约西亚王去挡他，去挡这法老王，结果埃及法老王把约西亚王杀了。所以约西亚王怎么死的？就死在埃及王法老王手下。然后杀了他以后，约西亚王的一个儿子继承的这个王位，可是继承王位的那个儿子叫约哈斯，被埃及，他只做了3个月就被埃及法老王抓走俘虏了。所以连杀了第一个王，然后俘虏了第二个王，所以两个王都没有。所以他在说埃及的挪佛达比逆人剃你的头，意思就是你犹大国的两个王被他剃掉了，一方面是羞辱，一方面是真的，因为剃你的头原文有一个 crown， 有个网皇冠的意思。所以耶利米的预言就提到说，等着你看着，埃及人会把你们的王就好像羞辱他，或者把他剃除了。所以约西亚王死了，约西亚王的儿子也被俘虏了，后来又立了另外一个约西亚王的儿子做的以色列的王。对，连续两个王被法老王一个杀了，一个俘虏了。然后17节，为什么这种事情呢？这是临到你的身上，不是你自招的吗？不是因为耶和华你神引你行路的时候你离弃他吗？所以你自食苦果呀。现今你为何在埃及的路上要喝西河的水呢？为何在亚述的路上要喝大河的水呢？西河的水，西河是尼罗河一个支流，就在这个尼罗河三角洲，后来一个大河分了很多支流，其中一个往东的一条河叫西河。所以西河在很多英文版本的圣经就直接翻译成尼罗河，因为它是尼罗河的一个支流。那尼罗河是埃及的嘛，你为什么到埃及去喝尼罗河的水呢？你为什么到亚述去喝大河的水？那个大河什么？幼发拉底河，他们的大河就幼发拉底河。也就是说你要跑到埃及求助去喝尼罗河的水，你为什么要去亚述求助去喝幼发拉底的河的水呢？就是说还有提到水，这边有耶和华生命的泉源，你不要，你要去喝尼罗河的水，你要去喝幼发拉底河的水。到最后法老王的军队是到了北边，要去帮亚述跟巴比伦尼布甲尼撒王作战，战败。战败之后呢，亚述帝国正式灭亡，然后埃及从此以后成为巴比伦帝国的这个只要被他控制的。所以这边在说了，就是说你要去喝这个尼罗河的水靠埃及吗？你要去喝幼发拉底河的水来靠亚述吗？我告诉你，这两个全部完蛋，果然全部灭亡了，就最后起来的是巴比伦帝国。 你为什么要喝这个水呢？明明有生命的活水你不要，你要去喝凉水吗？这叫做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所以十九节，你自己的恶必惩治你，你被盗的事必责备你。由此可知可见，你离弃耶和华你的神，不存敬畏我的心，乃为恶事，为苦事。这是主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我想这些话也不见得只是对当时的犹太人说的，我想对历世历代的信徒说的。我们所信靠的是这一位能够给我们活水泉源的神。如果除他以外你心怀恶意，不管你说要追求的东西是一个各种的保护，比如说你的钱财，或者是你的学位地位，或者你要追求你所喜爱的东西，荣耀。就像我那个同学，他喜欢打桥牌，然后希望能够赢，啊，果然是赢了，赢到最后一无所有。不管你要的是什么，你自己做的事情，你自己的恶会惩罚你，你的被盗的事情会责备你，因为我们是自作自受。那这个历史上的这个事情，我想成为我们今天的借鉴。所以虽然我们今天不是犹太人，我们没有拜巴利，没有拜这个偶像那个偶像，但是我们生活当中，我们生命里面有别的其他类似于偶像，使我们的眼目从神的身上被偏离，我们就看重别的东西。所以今天很可惜，在基督教圈子里，在教会里，在每个教会中，都有一些信徒就犯了同样的错误。我们离弃了这个活水的泉源，这位永生的神，而去为自己找一些替代品，但那个是破碎破裂的不能存水的池子。所以呢，属灵的原则就是，第一个，以色列人既然是神的选民，是神所特别挑选的，也是跟神有立约之爱的一个关系的神，是被神分别为圣，好像出熟的果子一样。那因为是如此，所以既然是一个立约的爱，这个约如果被破坏的时候，那以色列等于是自己背弃的这个约，就脱离了神的保护伞，他们就要自食苦果。在新约时代，保罗用过类似这样的话，就是说当一个人道德上犯了严重的罪，他说保罗说那个人跟他的继母同居嘛，就乱伦的事情，他要求教会把这人赶出去。赶出去的时候，他用一个话听起来很刺耳，或者觉得很严重，哦，我已经祷告了，保罗说我把他交给撒旦。我们以为交给撒旦什么意思，把他丢到地狱里去了，不是的，交给撒旦就是概念，就是这样。神有一个保护伞，因此你在教会中，在神的群体当中，你就在神的恩典保护之下。赶出教会的时候，你就离开这个保护伞，直接暴露在魔鬼撒旦的攻击之下，就交给撒旦去攻击他。所以他说那个人会肉体受苦，希望他灵魂得救，就是说当他肉体受苦，当撒旦攻击他的时候，他也许产生一个悔改的心，他愿意回到教会里，回到神的恩典之下。所以不受苦他不肯回来，要受苦他才肯回来，意思在这里，哦，所以交给撒旦不是把他丢在地狱里，不然的话保罗说把他交给撒旦了，希望他将来灵魂可以得救，丢到地狱还能灵魂得救？可见交给撒旦不等于丢在地狱硫磺火湖，不是同一事情。相反的，交给撒旦就是脱离神的这个保护伞。按照旧约时代，那个约就是亚伯拉罕之约，他们受割礼成为亚伯拉罕子孙。那新约时代呢，就是跟神立约，因此我们如果脱离跟神的立约关系，我们就直接暴露在撒旦的攻击之下，我们没有这个保护伞，我们就会自食苦果，包括肉体的、精神的、灵魂的各方面的痛苦就会临到。但这个目的，好像父母管教儿子，儿女们管教的目的不是发泄我们的脾气，不是我脾气不好了气起来就打他两下，不是，希望他回转。所以神对我们的管教也是希望我们悔改。所以 先知耶利米最终的目的是要以色列人悔改，而不是只是发泄怒气，或者说错了就狠狠的揍他一下，不是这个意思啊。但是提醒我们的就是，当我们背弃跟着神所立的约，这个立约的爱的关系就会破坏。那当然在家庭中，夫妻之间也是一个婚约，谁背弃这个约，谁就遭到那个被约以后的后果啊。甚至因为这个约如果是在神面前立的婚约，神会动手，因为你在神面前违背这个约的话，等于你是对着神来讲你毁约，不只是对你的配偶，你是对神毁约，这是很严重。第二个就是我们所崇拜的是什么，我们会变成那样，所以我们崇拜真神，我们就会越来越像神。我们如果崇拜的是所谓的消费主义，我们也变成消费品。什么意思啊？消费主义就是我们常来买一些东西嘛，比如说买时尚的东西，哎呀这个现在流行这个，我们买一个时尚的，买个时尚，这是消费品。我们很喜欢把钱花在这种时尚的事情上啊，这是消费主义。你会变成消费品就什么意思，时尚的东西常常会怎么样呢，过时就没价值了。譬如说你穿30年前的衣服，人家跟你说哎呦这老大娘穿的啦，你今天怎么穿这种衣服啊，哎，过时了。所以当年30年前可能是蛮值钱的，蛮流行的，蛮什么的，消费主义就是过时就消费的，你就是消费品。也就是说它没有永恒价值，所以消费品是没有永恒价值的。那因此你追求的是这种没有永恒价值的东西，你就变成没有价值的东西，你追求是有价值的，你就变成有价值。所以其实小孩子很有意思啊，小孩子是很单纯的。我常常有时候在飞机上啊，在很多地方逗小孩子玩，比如飞机上我前排一个小孩子站在椅背上就在看着我，然后东看西看东看西看，我就看着他，然后开始跟他斗鸡眼，我跟他看一看他，然后就跟他讲笑一下，他看到我在笑就看我，然后就跟他斗鸡眼，讲呜眼睛一动，我眼睛一动他就学我，要眼睛动不起来你知道吧，我再动一下动一下，然后眨他眼眨他眼，那我一眨眼他也学我眨眼，我眨一个他一眨两个，然后眨一个我左右左右这样换来换来换去，哇看得好专心啊。那妈妈觉得这个孩子怎么来看什么，就看到我在跟他斗。小孩子是很单纯的，所以他会住着你，然后的不自觉的会模仿的，所以我眨眼睛他眨眼睛，我嘴巴一咧他也咧，他不是有意识啊跟我笑，就是我嘴巴这样咦他就所以发现那小孩子真的很单纯。一样的道理，你眼睛看中什么你就看着他，你就会像他。你如果你看的是神呢，你不知不觉的你就越来越像他。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第4章就是说，所以凡是那些可称赞的有美名的有美德的，你都要思想，其实就是定睛看历史当中圣经当中那些圣徒那些伟人，好好的思想，你慢慢就会像那个人，就这个意思。相反呢，你看了这妖魔鬼怪的东西你就变成妖魔鬼怪，你穿衣服都会像他那个样子。所以流行就是这样，所以你看对了看准了看好的你就变成好的。可惜的是现在很多人都是看一些负面，你追求的是虚无的神你就成为虚无。但如果反过来，不是不要追求，你去追求认识这位永恒的神，你就会像神。最后一个就是以色列人曾经对神有一种起初的爱，所以启示录6章神曾经责备那个以弗所教会，有件事情我要责备你，神这样说以弗所的教会，你们离弃了起初的爱，然后跟他们说你从哪里跌倒要从哪里回来，否则我把灯台挪去。我们很容易遗弃起初的爱，那对神来讲，我们遗弃了起初的爱，不懂得去依靠神，而反而去转向依靠那些不可靠的世上的任何东西，可能你依靠钱财依靠权势依靠贵人相助，如果你依靠的是这些东西的话，我们会自食苦果。我们必须学习悔改转向神。 从神那里真正的帮助。当然这种信心的功课是需要学习的，不是随时可以得到的，但是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来学习，只有神才是真正可靠的那位活水的泉源。今天时间不够，我就不讲我的这些一些见证和经历了，因为我们这么多年来，从我出国读书留学每一件事情我们当然都好好祷告寻求神的带领，然后也有些需要，所以活水的泉源就是你有需要神就给你啊，真的是都是事前你一无所知，不知道会怎么结果，不知道会怎么样，但神就是及时的供应，就是活水的泉源。我去读化工博士的时候，我是先是第一年自费，然后我准备读博士了，然后也看上一个教授，觉得他做的研究我很喜欢，可那个教授太有名了。然后我那一年去的时候，我们台湾来了就六位同学，全部选他第一志愿，全部落榜，他选了一个美国人，然后还有一些别的美国人选他，所以他我们学校里面最 popular 的一个教授。后来我想要跟他的第二年呢，没把握嘛，就后来去找他，结果没想到，我就不说这个过程，总而言之我很顺利的拿到他的奖学金。而且我跟他讲的时候，他一副就是好像啊水到渠成一样啊，我在申请要延长三年，如果通过了钱就是你的，就再过两个礼拜过去找他，他说啊有了，昨天刚来说有了，好你就是了，而且不费吹灰之力。我拿到当然很高兴啊，好奇嘛，就问他教授啊，哎呀我真的好顺利啊，这个他说哎，他说我别无选择，意思说不是我太好，他没得选了，就是我一个。我说会吗？我同班同学当时选你的时候，我们九月来，最后放榜的时候，你选了一个美国人，我们都没选上啊。那个很多人选你啊。他说那时候是很多人选我，现在我选上那个美国人，圣诞节回去度假，找了一个工作，薪水不错，结果过年年初就打电话来了，说教授不来了。我有一个好活干了，这个薪水呢拿博士都拿不到这个薪水，所以不读了，他走了。就他有钱，就是一个萝卜一个坑，他变成一个坑，有钱的钱坑没有萝卜。那他本来的一个学生呢，六月要毕业，香港来的学生要走了，他要找一个人立刻来接班，你知道吧，我等不到九月了，我到系办公室一查，全班只有一个人，一个萝卜没坑的，就是我，因为我第一年自费，所以我没选教授。他想说我没选教授，是不是我想第一年硕士读完了就找工作了，所以他没找我，想说没希望了，他想愁了愁了，哎，找麻烦了，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哎，我去找他了，哇太好了，我现在只是确定三年的钱就有了，你就是你的。我一找去了以后两个礼拜他钱来了，立刻就给我，他说我别无选择，你是我唯一的选择，唯一的希望，你好不好不重要。就神预备了一个人是占了那个缺，然后他又走了，然后就留给我。用在讲台不应该讲那么粗的话了，不过中国的俗语就是有一个人占着茅坑不拉屎，他占了茅坑，然后他走了，哎，刚好一个缺就是我一个人，所以没有竞争对手，我轻而易举的拿了个奖学金，一直到我毕业。这神的供应就这样来的。那你说事前我知道，我事前当然不知道，但神都知道啊，这种事情发生不止一次，所以你懂得信靠神，你就知道他是活水的泉源，你从他以外去找别的，你就等着瞧，可能看起来行，看起来会怎么样的，到时候你就发现就像一个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一样。以色列人在这件事情上得到惨痛的教训，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不需要重蹈覆辙再来一次，这是先知要对我们所说的话。学习专心仰望依靠神，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献上感恩，你也知道我们常常偏行己路，求主鉴察，求主帮助我们，也让我们真的有一个悔改的心，愿意回到你的面前。我们深信你有足够的恩典 当我们愿意真诚的悔改的时候，你就悦纳我们在你面前所上献上的那种忧伤痛悔的心所代表的祭物，你也能够接纳我们，就好像一个浪子回家被父亲所接纳一样。求主帮助我们学习依靠你这一位活水的泉源，而不是让我们的眼目转眼去看那些其实是虚无不可靠的东西，以至于让我们的眼目偏离了你。求主帮助我们，带领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